美国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卡颈战略正在作出微妙的调整。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说，拜登当局计划将继续允许南韩以及台湾的芯片制造商保持和扩展在中国的先进芯片生产。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0月7号发布出的出口禁令，限制使用美国技术或者美国设备的国际半导体企业对中国出售高端芯片产品以及芯片制造设备，但是一些美国以及亚洲的企业当时获取了为期一年的豁免许可。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美国商务部主管工业与安全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韦斯在这个月一次的产业界活动上面的讲话，美国政府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延长这项的豁免，南韩三星以及台湾的台积电将会因此而受惠。专家指出，美国再次延长对台韩芯片企业的对华出口的投资限面的豁免，不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先进半导体策略的围堵出现的松动。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后说，美国政府并未有放松出口管制措施，但是在试图平衡10月7号的管制，特别是因为那些中国的设施当中已经投入了大量沉没资本的跨国半导体公司有这样的需求。美国召集亚洲以及欧洲的盟友及伙伴，限制中国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外国先进技术。刚刚结束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的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和西方盟友在商业链以及科技领域方面对华关系的定调，即是不寻求和中国脱欧，但是要去风险保护美国的关键技术。美国的一些盟友在美国的芯片制裁令的规定之下面临着两难的局面，南韩政府和公司的官员希望美国对中国芯片行业的长期政策更加明确，这个不单止在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禁令的豁免期限问题上面，在美国芯片法的补贴问题上面，外国公司亦都有权限在在华业务和投资美国的利益取舍。美国芯片法案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资金补贴，吸引跨国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建厂，但是同时规定获取美国补贴的公司10年内不能够在中国投资先进制程的芯片。一定的批评人士对拜登政府的豁免许可一再延长感到不满。美国国会参议员努比奥5月30号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要求行政当局强化对包括芯片在内的技术出口的管制措施。他说企业都是在努力弱化以及绕过相关规定的出口管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冼剑道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当两个大公司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你管控不到技术，你看上去是很软弱。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后说，虽然可以理解拜登政府考虑到要顾及那些是中国有大规模投资的亚太地区盟友的利益，但是美国需要确保这些芯片制品的产品知识产权不会落入中国之手。艾泽尔说，美国必须要同这些公司和他们的政府合作，确保这些生产最终产品的最终生产设施，而不是向半导体行业的中国实体传输技术技能以及是知识产权的渠道。他说，行政当局不应该永久延续这些豁免，而是应该间歇地对那些进行重审以及是延期。在美国芯片禁令面前，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工智能产业亦都因为一心难求引起了政府和业界的警觉。人工智能机器人 ChatGPT 的兴起引领了大语言模型的发展，高端 GPU 是这个技术所发展所需要的关键设备，这个的领域目前由美国英伟达公司主导。中国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6月13号发表文章警告，中国在由 GPU 等加速芯片建构支持下的人工智能高端算力芯片技术正在面临着卡颈的风险。文章说，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产业生态应该是着力于解决目前国家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面临的高端算力技术不可控、大规模高质量数据集少、算法可靠性以及可解性弱等核心问题。6月16号， 中国清华大学集成电脑学院长聘教授魏少军在一次演讲当中对中国芯片的整体实力发出警告，声称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情况未有想象的那么好。中国媒体引述魏少军的讲话，中国的需求在过去十年提升非常明显，但是对外依赖非常之强。从芯片制造来看，在过去几年这个行业年均复合增长率非常之高的情况之下，绝大部分的贡献是由外资在华企业提供。他还指出一组的数据，中国科创板亦是创业板上市的135家全产业链半导体企业，在今年4月的总市值只是有人民币3825亿元。他说中国的135家公司的榜起上来还是不到英伟达的一半，这个就是事实。他说我们仍然处于中低端的发展。与此同时，以价值计算，中国国产的芯片占国内市场需求的比例从2013年的 13% 提升到2022年的 41.4%， 同国内市场的需求仍然相距甚远。路透社的报道说，高端芯片紧缺，深圳的地下交易市场上面一片英伟达 A100 图形处理单元已经从普通零售价的$10,000暴涨到$20,000。美国商务部的禁令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A100 以及 H100 芯片的产品，旨在是降低中国的人工智能以及是超级计算技术的发展进程。在高端半导体技术市场面临着芯片荒的同时，中国对低技术门类的外国储存芯片企业进行了报复性的管控措施，让美光等企业在华布局的面临困境。作为对美国芯片出口管制的报复，中国网信办在3月底宣布对美国储存芯片巨头美光的产品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在5月21号作出他们产品存在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的判定，这个影响了该公司内存储存的产品的在中国的销售。即使是北京禁令在身，美光6月15号宣布将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对位于西安的封装测试工厂投资将会超过43亿元人民币。该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宣布，新厂房将引入全新的产线，用于制造移动动态随机存储器以及是闪存以及是固态硬盘等产品，以强化西安工厂现有的封装和测试的能力。该公司表示，筹备该个项目已经有一段时间，并且已经启动在西安的生产移动线的资质的认证工作。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国际经济政府与商业系副教授傅道格系对美国之音话，美光在在华扩建不代表外国芯片企业对中国市场恢复信心。他公告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芯片制造的组装又是测试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因此在中国工资较低的内陆地区有很多，美光是希望取悦中国政府，并且需要在其中一个低工资地区进行组装和测试，因此这项的投资在公共关系以及经济方面是有意义。由于美光是未有通过网信办的安全审查，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营运者被禁止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美光公司在16号对中国政府的部分销售禁令的影响首次作出了回应，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当中，美光公司披露来自总部位于中国的客户营收将有一半面临着风险。文件统计，总部位于中国大陆，亦是中国香港的客户营收占美光总营收的 25%， 这个意味着美光低双位数的总营收将会受到影响。德廖洛表示，由于中国网信办审查机制缺乏透明度，美光在中国的业务面临着不确定的因素。他说，美光的处境非常之艰难和复杂，因为中国网信办在网络安全审查之后要求限制的全部范围还是不清楚，由于缺乏明确性，很多的中国公司也都开始担心继续将美光产品纳入他们的供应链的长期影响。他认为美光将会保持同中国的接触，并且继续考虑扩大布局，这个是他们全球业务的一部分。他说，美国官员将会继续通过会议向中国官员提出美光一案，但是在监管机构网信办澄清美光未能够通过网络安全审查的原因，以及那些产品和客户是限制的目标之前，美光和美国政府都是很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 华盛顿报道。